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佳，大家好。
陆佳，我们上次讲这个浪子回头讲的怎么样了？中国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其实浪子回头这件事情从来没这么容易，牵扯到的问题相当的多。我们上次讲小儿子症状，你还没什么补充呢？
之前还听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台湾的父母，他们移居美国哈、啊，那个妈妈就教这个儿子嘛、嗯，但是儿子后来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是学了美国的思想啊什么的、嗯，但是这个妈妈还是中国人嘛啊，就是他用他的中国传统的观念教育这个孩子，哇，最后那个儿子就是受不了了嘛，最后拿刀就把妈妈给捅死了。
哎，就是
蛮那个的，
什么样的新闻都有啊。但是就着这个基督徒应当效法的行为来说呢，这个老父亲的做法是值得参考的。
嗯，其实我爸以前，我回头想啊，很小到很大，他并不跟你讲什么多大道理，他就问我一句话：嗯、本分尽上了没有？尽上了就好。
哦、要记得啊、嗯，你会好奇。你会想知道小儿子该干什么，但是你到底为什么要知道？你真的认为知道对你更有帮助吗？你这个丈夫出轨，你派人去打探，你回来跟他争吵，你明明知道他有问题，他又不跟你承认，你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嫉妒心与好奇心，要去挖挖挖，要把事情挖出来。你认为事情挖出来逼他，他就能够承认，其实你可能全错，到最后受伤的是你自己啊。
背后有一个心，有时候会出来是真的想要把他定罪的味道。
我们也在肉身里面，所以有一句话讲说，你的愤怒，你的嫉妒，
错都在对方。
那当然错是在他，因为他对不起你，对不对？你的嫉妒，你的愤恨，像一个火，你想把对方照亮，结果到最后只把自己烧死。
就是其实这最后就是自己其实是越来越没有力气，然后越来越怀疑。
对，你们中间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既然离开你，所以他认为他跟你中间的东西呢，在他目前看起来那个价值已经有限了，他就算有良心的责备，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回来。如果你再把你们中间的东西糟蹋掉，那你们中间所有的很可能就荡然无存了。这个父亲为儿子仍然存留了家产，存留了肥牛犊，当儿子回来的时候，什么都已经预备好了。但今天无论是婚姻的问题，或者父母与儿女的问题，那个受伤害的那一边啊，不管是这个父亲也好，配偶也好，往往花了太多的力气去追踪，去讨一个公道，去讲，其实到最后呢，那人真想回头啊，你也没力气帮他了，他可能屡次想回头都给你气走了。这可是真的，因为每次他要回头的时候，这个儿子要回头的时候，他一定需要他的父亲帮助。
嗯，
他的父亲这时候哪怕有再深的伤害，他不能够借这个机会来发泄，对不对？重要的是有一个长远的眼光，重要的是我们在儿子还没分家产的时候，就需要明白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把罗马书这个五六七八这几章啊，那里边的救恩的道理、嗯、我们得救以后神对我们的肉体与罪到底怎么解析的，你把它弄清楚啊，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是不是你才不会不知所措。
就是讲过了又忘记， 然后好多人读那一段就是读得云里雾里的，哎呀，太
是啊，哎，如果你连自己都弄不清楚，你遇见问题的时候，很少人能够有这个智慧跟有这个远见呐、啊，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对吧？其实父亲是最伤心的。
嗯，
这里边你我们光看见小儿子好像很伤心，
他没讲话的，其实这个都是重要角色。
哎，做这个父亲的他一定会想，他从小到大他到底哪个地方做错了，儿子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现在想，这个老爸其实不讲话也是这样，不见得一定要讲很多的话。
所以这个爸爸是很有智慧的。
嗯，
一旦问题出现了。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救恩知识啊，无论是一个受伤的妻子或者一个哎伤心的老爸老妈啊，你怎么劝他，你在他旁边的时候你怎么分析这个事情给这个受害者听，无论他听得进去听不进去，
嗯，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啊，真真正正在背后主使的是罪，还有他那个卖给罪的肉体在做他的主人，就让他去啊，所谓的任意放荡，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一旦那个人往那条路上去走，而且他这么绝情，他跟你断交，他就往远方去了，那直到他耗尽了，你可能扯不回来呀。
嗯，
你所能做的也就是，如果主的恩典让他回头，我在这里替他预备好了，
是
我还存留了我们中间从前所宝贵的一切。
嗯，
我没有因为把账完全算在这个小儿子，算在这个不真的配偶身上啊，以至于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中间是一头肥牛犊都没有，更不要说有什么坐月跳舞的声音了，没有。
嗯，
我伤心都来不及，我哪里还能够因为你回来高兴呢？
是，
对不对？嗯，所以这里边有好多好多要学的，你要明白人是怎么回事，犯罪是怎么回事，要明白我自己有多么软弱，要明白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去看他所有每一寸的放荡，知道他每一天每一天在外面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我只能够靠主的恩典把它全部掩埋掉，我现在掩面不看。
是，
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啊，等我们的关系恢复了，哎，等这个孩子真的回来，等你配偶真的回头了，你慢慢去问呢，你好奇，你到时候再去问呗。目前你知道的太多，你反而没力气了。
那不用知道很多的，你就这个两三回了，你就没力气。
就像你想想看，你当初，当然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南边的这个沙滩上，对不对？多么放荡的事情，但是要是每一寸每一天你的心思意念都让你爸爸知道，你觉得有任何的功效，有任何的好处吗？
没有太大好处。
那是神的事情，神都知道，为这一切的事情神必审问你。
嗯，
神知道呢，你爸爸就不见得需要知道，除非神不知道，对吧？
那不可能。
有的事儿呢是归神管，有的事儿归爸爸管。人犯罪的事情，人怎么做罪的奴仆，是神亲自来管的。
嗯，
那就像以前我们的节目也做过，这个该隐犯罪，耶和华根本就没有意思交给亚当管，他不可能管啊。
嗯，管不了。
耶和华亲自出来调教，告诉你罪怎么回事，怒气怎么回事，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小心什么。对吧？因为人没办法去，罪人尤其没办法帮助罪人的，我们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呐，啊，
嗯，
所以当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呢，哎，神反而叫我们往上看，对不对？我们的主人赦免我，他就叫我们赦免别人就是了。这个赦免并不见得表示你要知道他的每一寸过犯，每一件得罪你的事情，对吧？我给你最好的家里的宝贝，你败到哪里去了？哈，你卖了以后钱怎么用了？啊，跟娼妓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气死了。
那一个还是两个呢？还是很多个？
对呀，你这问下去没完没了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尤其现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我一定劝那个配偶，电话就不要接了，能够躲起来就躲起来了，直到他来找你呀，你不用再去找他了。 你如果一开头的时候你就这样做，往往是蛮有效的。一开头的时候你要去知道很多的细节，去跟他争吵要个公道，你越弄两个人距离越弄得远，对吧？你现在还有力气，你还记得你们中间从前的甜蜜，从前的海誓山盟，你就把它保存起来，千万不要让现在这个卖给罪的他再进一步破坏你们中间所有的回忆，不行啊。
嗯，
这是你的力气，这是你的信心，这是将来他回头的时候你给他的戒指。你现在要是知道太多，你拼命去跟他讨公道没有用的。一个人一旦犯了这样的罪，一旦往这个泥巴里面去滚的话呢，哎呦，那往往是他花尽了一切的所有，他不愿回头的。
嗯，当下是肯定的。
他回头的时候，如果他的在他的回忆里边，他只是妻子伤心，而不是这个伤心的妻子跟他又哭又闹又吵，中间又多了很多很多的僵局啊，那他回头也比较容易一点。
还有多一份期待的。如果说他之前已经表明立场了，但是他会想说，哎呀，那我好像也回不去。
回不去啊，我回不去啊，因为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对不对，前次回去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时候那样，他都跟我这样闹了，我现在回去还行吗？
嗯，
但陆家这种事情是说着简单呐、做起来啊，你看蒙哥也辅导过好几个这种的案子，那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难。你要这个姐妹干什么都容易，你要她说就不说话就躲起来哈，不要去跟那方联络，比什么都难。
嗯，真是神造男造女不一样。
所以这个老爸爸有这个本事，这个老妈妈有没有私下去探访，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好了，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真正重要的要角其实不是这个老爹，甚至不是这个小儿子，而是谁呢？
还有个大儿子。
哎，就是大儿子症状。大儿子症状跟上次讲的小儿子症状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三个比喻我们一再的说是讲给谁听的？
这三个比喻是讲给那些重税吏、法利赛人和文士，
对，私下议论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这是主耶稣讲给他们最顺耳的话了。
是，
他把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啊、你们这种对神的律法有热心的人啊，比作谁啊？
是大儿子。
哎，你们是大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
嗯，
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疼这个小儿子，我疼这些税吏和罪人，
不欢喜，
他们就这样来到我面前，脏兮兮，什么都没有来到我面前，我接纳他们，你们不高兴？
嗯，就这样，你不高兴，不欢喜。
主耶稣就在跟他们讲这个问题而已啊。可是这个不高兴，我们前几次已经说了，你这一不高兴，表示你跟上帝站对边呐。
嗯，
你这一不高兴，这个不高兴背后的问题可大了，仍然是当初神跟该隐讲的，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嗯，
我悦纳亚伯难道不行吗？我悦纳这些税吏和罪人难道不行吗？
是，
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这个大儿子症状啊，我们平常在讲台上也听了很多了。
嗯，
其实主耶稣对这个大儿子的描写呢，24节25节就是这两个角色的转换。这个老爸爸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他们是谁啊？
仆人呢？
还有呢？
他们就欢乐起来，那个老爸爸和小儿子
啊，对对对，大家都高兴起来了。
嗯，
老爸爸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老爸爸对于自己的伤心知道怎么处理，老爸爸知道怎么收纳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
嗯，
你不要光想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接纳他的那一方很有讲究的，
欢乐。
我们节目里也一再的说了，浪子回头最可怕的是什么？
被定罪吗？被扫地出门？
不是，最可怕的是，爸爸我回来了，哎呀，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哦，袍子是吧，穿戒指带鞋鞋鞋套上脚啊。不过呢，爸爸，哎，给你介绍，这是我带回来的娼妓，我带回来的猪食。
嗯，
这是最恐怖的，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当一方有不贞的行为，或者是有一些你绝对觉得不可以容忍的事情在你的孩子在你的配偶上发生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找他， 你甚至也不要知道，因为你自己心里面必须把这个门呐、啊，尽管你站在门口等他，可是要进门的时候，要回家的时候，那个规矩你可要把握得准啊，你绝对不能松的。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得。
哎，我就再拿这个路加来做例子吧。哎，我发现这个路加是蛮好的例子。这从圣经到我们这个真人真事之间呢，有路加和他的爸爸。嗯，假如哎，你当时也念完了你的南方大学，
嗯，
啊、拿了个学位，
是，
嗯，尽管胸无大志呢，也娶了个小媳妇儿啊，也不信主的。总之两个人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你有一天想说，哎，这边没得发展，让我回家去吧。你回家跟老爸说，老爸，我现在去神学院念了个学位啊，我这个太太呢虽然不信主呢，可是也不反对啊、嗯、我虽然呢不像你这么有学习，但是把牧师当个职业也挺不错。
嗯，
你觉得你爸爸会说什么？
这个啊，所以婚姻上他就过不了他这关，心里应该有数啊。
哎，你不是要我传道吗？你怎么人结了婚就不能再离了？
嗯，
那我现在要服侍总比不服侍好呗。
嗯，
我回家总比不回家好吧。
是，
我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啊，你怎么不高兴呢？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爸爸的反应？
这怎么说呀，问题也是有的。把服侍主当作稀同平常，就是一份职业一样来看待。
嗯，自己身上也不干净。
哎、这可能不是我爸所期望的。
那他还快乐的起来吗？尽管你回家了，
就是、差蛮多的吧，就是。
那当然差蛮多的。我真的认识这样的例子啊，这外面有女人呢，决定回家，但是加一个条件，哎，你让我有这个小老婆继续保持下去，我们二女共侍一夫。你还别说，在台湾有相当多的太太，她实在没办法，她就接受这个事情。
这样，
因为从前老一辈他们也不主张离婚，她明明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人，就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所继续带来的痛苦那是无以复加的。
嗯，
我们对神有信心，可是啊，就像你爹对你讲的，有当尽的本分，你要守得住。爱是只喜爱真理，不喜爱不义。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要回家就不能带着娼妓。
嗯，
你要穿上袍子呢，就不能口袋里还装了猪食，不行的。
嗯，
不行的，这个是老爸爸必须要做的事情，
规矩的，
这也是你哎，不出去找那个罪人，不去追踪他，可是你留着力气干什么？留着力气守住你这个家，你家里可能还有儿女，还有你别的儿子需要照顾。
嗯，
老爸表现很好，满分，预备的也完善，门也关得够紧，给儿子提的条件也够清楚，儿子也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为难他，因为儿子的确是醒悟过来了嘛。
嗯，
但是老爸爸没办法替谁负责啊？替大儿子负责。
嗯，大儿子的这个心。
你的配偶回头了，你的儿女成年，你没办法替你的儿女决定他要怎么看他这个回头的爸爸。
嗯，也
对吧，你可以接纳他，你还得花相当多的时间来开导你的儿女，你儿女可能因为你接纳他连你一起拒绝都可能吧。
嗯，他就接受不了。
甚至路加福音这个比喻啊，讲到最后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
大儿子的反应他后来就没说了。
对，主耶稣也不会讲，因为他明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可能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他们仍然快乐不起来。
嗯，最后反正
对吧，
还是他们要定罪耶稣。
不但是定罪耶稣啊，定罪小儿子啊，这个先来后到的秩序啊，我觉得在中国教会里面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嗯，
我们实在是有点像那个掐住同伴喉咙的仆人呢。我们自己得了神大量的恩免，可是反过头来要带领别人，要看这个后进门的小弟兄的事，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嗯，
找到机会就要管教他，要训斥他，是吧？
嗯，但是这个小辈儿的也有点，也会有反弹的啦。一般来说就都不要你管了。
是啊，所以你看看都回家了还有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可能不只是父亲跟小儿子，而是大儿子跟小儿子。哎，我都发现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起初我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说哎，我是台湾来的吗？我怎么跟这些从国内来大陆来的人传福音呢？对吧，尤其刚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公派出来的，党员呐，一个单位同时派好几个人出来彼此监督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很重要，就是有这个吃饭呐、请客啊这一套，因为他们就可以跟彼此讲说啊，我们是去吃饭去的，
啊，
可是当时很清楚啊，不是上海第一医院来了四个，啊，说好今天晚上要来团契的，要是有一个不来，其他三个都不来了，
统一战线嘛，
哎，但是逐渐我发现说，哦。这个他们对于我这个从台湾来的，还真是有点耐性啊，有点兴趣。啊，我讲话呢，就算讲的不恰当，因为难免讲的话得罪他们嘛，对不对？我做了这么多年了，在节目上讲话常常遭人家批评，那想当年更不用讲了。但是我发现，哎，他们对我反而好，他们对于自己从国内来的，尤其从本乡来的，那个不信任才是可怕，我本来以为
同胞之间彼此的
局部的现象，但是我发现了，哦，真是的！你看，在北美的教会，这个很清楚啊。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北美的教会这个情况很清楚，台港来的传道人呐，反而还可以待得下去。要是国内来的传道人，服侍国内弟兄组成的所谓的大陆教会啊，成功的比例很低啊，往往弄不了几年，闹得不欢而散。因为我发现你越是从本地本乡来的，越是同样背景的人，彼此的包容力就越低。这个大儿子从小看小儿子长大，小时候说不定还照顾他，现在看那个小儿子这么不像话，小儿子虽然回家了，虽然我们所说的悔改了，也认罪了，父亲也接纳他了，也蒙赦免了，哪怕你现在表现很好了，这大儿子还是不高兴，
总觉得吃亏嘛，你要占我便宜啊，
谁知道是什么？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情况很多，尤其中国人这个天南地北，是不是？这广东人不喜欢北京人呢，东北人就不喜欢云南人呢。
你看网上那个评论呢，有时候本来一个就是一个社会事件嘛，然后就是按着省份就骂来骂去，扯来扯去。
因为你如果是台湾来的，你才说，哎，他是台湾来的不懂事，那也就算了，对吧？如果我是扬州来的，你也是扬州来的，那就没得玩了。你们这样的小皮子，我们镇里可多了。我从小就看清楚你们。
我们小镇小镇上
就
反映的也蛮明显的啊。如果是本镇上的、本地区的，还是说外乡的、外省的，就是彼此对待啊，就会不太一样。那变、教会里面嘛也是一样的，
这个大儿子症状还真难劝。这父亲跟小儿子两句话就讲完了，抱着。亲个嘴，他根本不需要跟小儿子说什么，只要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他根本没跟小儿子讲话，中间的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个十字架，你画个竖是很容易一点，画个横的难。跟上帝打电话是很 OK 的，跟人打电话聊天就难
了。哎呦，不但如此，跟人打电话一横还把那一竖给挡了，
挡了就变叉了嘛。
哎，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这圣经我就讲，刚才讲的主耶稣对这段描写是非常生动的，从25节一直讲到27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你说他在别的地方也好，正在田里，小儿子走了，他一个人做工，他回来离家不远，就表示他在田还蛮远的，一点心理预备都没有，还离得不远呢，就是快到家了，听见什么跳舞作乐的声音，怎么回事？叫一个仆人过来。这个仆人呐、哎呀，这个讲起话来大概也是没想到他这个主子儿会有什么反应。他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给宰了。”他不是说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他是说他只是因为他没灾没病回来，所以旁边的人呢、真是看不懂，所以连仆人都觉得他偏心才会这么讲嘛。 轻描淡写这么一说，那就是火上加油啊。大儿子却怎么样？
生气不肯进去。父亲、
哎、这生气不肯进去，那肯定这个仆人发现说，哎呦呦呦，闯了祸了，闯了祸了，讲错话了，怎么办呢？回去向老头报信。他这个老爸爸大概是好说话、仆人犯了错也不会说怕去跟他讲，就回去跟他爹讲说，哎呦，不行了，你这个大儿子啊，哎呀，我一句话讲不妥当，可给他气了，他不肯进来了。
嗯，饭也不吃，
饭也不吃，家也不回。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哎，小儿子跑这么远他不劝，大儿子在家里他倒要劝。
嗯，
这就是教会嘛，进了教会要听道。
嗯，
教会外面的人，我们传道人不出去讲道给他听的，在家里的人反而要被劝。
嗯，要被纠正、但是纠正的比率也高还是不高呢？
这大儿子是振振有词啊，
其实蛮多是这样的，很情况很像大儿子。
这大儿子症状怎么个分析呢？从他讲的话来说，你觉得这个大儿子他这个看事情啊是怎么个看法？他的重点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辛苦在服侍这个老父亲们，你、那你这个儿子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不说他是他弟弟，他光说你这个儿子，
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像亚当犯罪了，就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
他这时候还没想到自己有问题啊，他这个大儿子症状，我们要是给他啊看看病、照照镜子的话，也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除非你是个独生子，要不然听众朋友，你很可能不是大儿子就是小儿子。你主耶稣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无论是对大儿子小儿子都留下很多让人玩味的地方。您不妨先回去用功用功啊，好好的多读几遍，咱们下回再回来讨论这个大儿子症状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